约翰福音，我们要从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看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约翰在讲到逾越节的时候，是把以色列这个很重要的日子，放上了很多的意义哈。逾越节本来是以色列人最重要就是神拯救的一个纪念日，他们在这一天，因着上帝的大恩典大作为，他们的祖先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家，然后被上帝带到流奶与蜜之地。那在逾越节里面，逾越节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的拯救和审判，对不听的人那天是审判，对听的人那天是拯救。那这一天的日子以色列都要纪念，比我们的中秋节还要重要，跟我们的新年大概差不多。这一天也是全家要一起吃羊肉，然后这一天要纪念他们在埃及的苦，和纪念上帝的十个灾，和纪念上帝怎么把他们带出来，守约是慈爱。因此逾越节对以色列来讲的重要就在于他们要吃逾越节的晚餐。这逾越节的晚餐在基督教里面，因为我们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把这个晚餐就转换成我们今天的主餐或圣餐。可是在约翰福音他没有提圣餐。约翰福音的写法很有意思，在十三章以前，就是一到十二章，约翰花了十二章的篇幅来描述耶稣在世寄居的日子的三年半的工作，在各地的工作，就是他用十二章的篇幅来讲耶稣三年半的工作，在各地的工作，神迹奇事讲到。然后从十三章开始，他用了五章的篇幅来讲一个小楼上的事情，就是马可楼上他跟门徒一起吃这个餐，然后讲的话，做的祷告，花了五章的篇幅，但那么多的篇幅他居然没有提圣餐的事情。但是他提了另外一件事，这两件事其实意义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都是在表达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恩典。那么一个是用我们吃喝耶稣的身体和他的血来在这个新约里面成为上帝永远的儿女，另外一个是他用他的谦卑来让我们得到洁净，意义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本来是污秽的，死亡的，饥饿的，贫穷的，我们不守约的，但是在耶稣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够成为约中的子民，永远是他的儿女，而且是有福的。在这里就是因为耶稣的谦卑，我们变成洁净的。第一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先说他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在天上是统管万有，跟圣父和圣灵一起统管万有的。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和其实道成肉身之中和之后，都是宇宙的主宰。但是他道成肉身的这33年半的时间，就以前的对比来讲，他是降卑的。神学上这个字叫 condescension， 就是他原来那么尊贵，他降卑。在圣经里也有很多地方讲，譬如说腓立比书第二章讲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譬如说罗马书第八章讲他取了最深的形状，就是他降卑，用中文就是勉强说降贵于尊，原来很尊贵变得很卑贱。那这有33年的时间，而这33年还有30年的时间，不但是很卑贱，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事做，或者说完全没有任何的荣耀。他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到他从0岁到30岁的，除了12岁到耶路撒冷以外，其他都没有记载。那也就是说他是这个诸葛孔明啊，哎，这是一匹千里马，但是没有人发现他， 没有发挥他的伟大的恩赐能力，也没有医病，也没有赶鬼，就在那里做木匠的工作。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和管理者，做木匠实在是太雕虫小技了。但是这是我们主耶稣伟大的地方，这也是他顺服，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各位，我们有两个毛病，一个毛病是不肯服侍，一个是太想服侍。不肯服侍就是懒，太想服侍就爱出风头，要发号施令啊，管我们牧师都有这毛病，就是我等一下就会很难下台，就抓着麦克风就不肯下来，差不多一样的意思。每个人都是，这两个都是老我。我们体贴肉体以至于我们不想服侍人，我们体贴肉体以至于我们喜欢发号施令，让人家听我们的。这都我们都在耶稣的生平里看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仅拯救我们，也真是伟大的榜样。30年不说什么，不做什么，忍耐。各位，现在人30秒不讲话，不传一个简讯就已经快要死掉了。那么真是学习很好的顺服。然后他在这里，当然在世上还受到各种侮辱、羞辱，还有艰难困苦。然后他道成了肉身，就算没有任何人羞辱他，他的肉身也给他很多妨碍，包括约翰福音常常讲他会饿、会渴、会乐累，跟我们一样，他原来都没有这些限制的。为了爱我们，为了顺服上帝，他都忍受了，而且在其中也给我们成为榜样。我们感谢主。好了，现在这33年的这一段时间可以结束了，他可以回到天上，可以成为再回到他原来永远的荣耀里了。那各位，如果你是做了监牢，原来你是委屈的做了33年的监牢，或者是你很伟大，然后虎落平阳被犬欺，那么被欺了33年，那么现在可以回去重新做虎了，那何等的高兴啊，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要离开这个可恶的地方了，要重新扬眉吐气了。他现在离世，离开罪恶的世界，归附的时候到了，那迫不及待的要走。这是我们的心态，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不是迫不及待的要走，他是依依不舍的不走，他还做了一些事情。各位，我们是人啊，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有主的生命，那是一个自由、丰富、爱的生命。这个生命有很多的特点，其中一个在这里我要提醒的就是，我求主帮助我。第一个，我们对任何东西不会眷恋，我们不会眷恋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不管是金钱、名利、财富等等，这些东西都不要成为我们的网络。这些都是好的，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不眷恋。不眷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为着主、为着爱人，我们可以舍，包括我们不贪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我们也不眷恋，其他的一切我们都不眷恋。这个看起来就变成，一方面好的话是潇洒，不好的话就是我们好像对什么东西都没兴趣，就跟现在年轻人一样啊，这也无聊，那也无聊，这也无趣，那也无趣，就是因为太多趣了，到最后都无趣了，因为刺激太多了，都在找刺激，所以到最后就是无聊。各位，基督徒生活绝不要无聊。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因为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喜乐，我们有享受，我们有积极正面的投入每件事，包括这世上朽坏要过去的每件事。基督徒一点都不消极，基督徒看世界是罪恶的，我们也不眷恋，但是因为上帝让我们在这世上见证他，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非常有非常积极的态度。这有积极的态度，在我们不眷恋的时候，我们也不被捆绑，不被捆绑，而且我们能够有一种不被捆绑、不眷恋，但是我们有一个爱的态度。我要讲的就是，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我等一下要离开你们教会，我们总会离开，然后到不同的地方去。人生不断是这样，你也会离开你的家，自己建立自己家，你也会离开你的家去上班，长的、短的都会有。 我们会离开医院进入医院，我们会离开公司进入公司，我们会离开教会进入教会，我们会离开家进入家，我们会离开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卧室。各位，有些地方我们去得很快乐，有些地方我们在那里也很快乐。最不幸的就是，如果我们是很愉快的离开，各位，很愉快的离开很好，但是很愉快的离开如果表示说我恨死这个地方了，哇，终于可以离开了，那就麻烦了。可是那是我们现在的特点，现在人好像离开每个地方都很愉快，意思就是说在每个地方都不愉快，包括早上要去上班上学，实在不想去上班，不想去上学。各位，我们当中如果任何一个人早上啊，星期一早上你没有那个所谓的 Monday Blue 忧郁的星期一，你去上班上学，哎呀，都好高兴啊！那我真是恭喜你，我看一万个人里少有一个人，每个人每个人都不大喜欢。对不起，牧师，包括我们做牧师的，我都不知道有哪几个人很欢喜快乐的去上班上学。他为什么还是去了呢？因为留在家里更讨厌。实在不想上班上学，但一想到家里的老爸老妈老婆老公，好吧，去吧。就我们并不是很欢喜快乐的去上班，我们是很欢喜快乐离开这个鬼地方。然后到了办公室，你这种心情嘛，你是不喜欢家到办公室的，所以到了办公室不是正面的，而不是哇，我要来上班了，我不知道有几个公务员或者上班很喜欢，我要来上班了，哎呀，好高兴。我不知道有几个医生去医院的时候，哇，我要看到我的病人了，好高兴啊，好像要看到情人一样。或者是你要上学，哎呀，我要看到老师同学上课，迫不及待啊。我不知道，如果你是这样啊，真是感谢主。几乎我没有看到几个人是这样，包括去教会啊。好了，在办公室、在学校、在军队、在医院，360行或者3650行，行行不是出状元，我觉得行行出怨人，抱怨的人。我是老师，我也是现在是牧师，但是也曾经教过书。哎呀，昨天居然收到一张教师节的贺卡，教师节，愿老师，当然都是称赞的话，然后愿老师教师节快乐。各位，我看教师节并不快乐，听说有些老师穿黑衣服上班那天抗议，每个人都在生气，不是教师而已，老师、学生。各位，对不起，您自己想想看，你是一个很快乐还是很不快乐的人吗？我看好像台湾这是一个宝岛，哎，真的。各位，我不是在讲政治上事，不管谁执政我都觉得很努力，都觉得相当了不起，起码如果我做都没有他们做得好，不管陈水扁或马英九，真的我也没有那本领搬运的能力，我都没有。就不管是啊，对不起啊，不是骂绿的啊，就是绿的也我觉得都很好，起码我做是远远做不到，我觉得我很佩服。各位，我佩服的人越来越多，真的，因为自己实在发现这太烂了。我没有说客气的话，我觉得台湾的公务员也很不错，我们的老板也不错，就是我们台湾赚钱的这些人呢，郭台铭先生，还有我觉得员工也很棒哦，加班大家都在那里辛苦加班，我觉得公务员也很好，很有礼貌。我们的捷运也很好，我们设备，哇，我刚刚下车那个东华北路那边，就走进你们巷子那个停那个公车站那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哇，那个树上好多鸟哦，在那叫，好多鸟。我觉得台湾真是好可爱的地方，好好的地方。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发脾气嘞？每个人都不快乐，不是自杀就是烧炭，然后要一起烧炭，然后就抗议。现在好不容易感谢主可以去钓鱼岛那边抗议一下，每个人都在发脾气，每个人都不快乐，每个人什么痛苦指数都在升高。 可是我们的人寿命也在增加，捷运也越来越好，我们健保也越来越好。我儿子前几天扭伤了，去那个，反正就第二健诊那里去复健了，做用那些机器，才50块耶！我觉得实在太棒了。我儿子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说他跟我们讲。如果因为他们打篮球也会受伤啊，最少$100，而且在学校复健一下，$100，我们台币50块，然后都是很好的设备。哎，各位，我觉得我们很幸福，可大家都不快乐，越来越不快乐。各位，这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这都是跟我们的污秽有关系。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各位，这世界很多罪恶是真的，台湾也很多罪恶，这也是真的，很多教人痛苦的事，这也是真的，教会、社会、国家都有，我们基督徒一点不躲避现实，我们比任何人都面对现实，我们比任何人都能够看到事实是怎么样，真理是怎么样，好的坏的我们希望我们都能看到，因为上帝光照我们，所以我们不虚伪，不说谎，我们也不愚蠢。我们不像以前，保罗在以弗所说，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被欺哄、欺骗，我们不被欺骗，我们也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不被骗，我们也不骗人，我们说真话。而在爱里面，其他所有的不讲，讲一个，我们希望我们能像主一样，当我们非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对那个地方是爱的，那个地方对我们也是爱的。如果是这样就好了，如果这样就好了。我知道很多人离开一个地方都像逃难一样，不管是一天的上班，或者说我记得我那时候当兵真的很没见证，当兵一年10个月，哇，天天数馒头啊，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离开这鬼地方，什么时候离开这人间地狱。其实我现在想想，军队里很多人对我很好，也很多人相当好，就我们迫不及待要离开，不是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而是对这个地方非常恨恶。各位，我不是不同情哦，有的人在家里跟地狱一样，有会性骚扰他的父亲，也会虐待他的母亲，有。各位，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在家里都有很多伤害，这个也不必讳言。所以有人是像逃难一样要离开家的，要去机场，然后离开这个地方的。问题是他是逃难一样，我也承认有难，耶稣也没有说我们不逃，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世界，你的家，你的公司是罪恶，是囚牢，但是也求主帮助你，因为主的爱让你也爱那里的人和事。各位，我真希望我离开信友堂的时候，还有2年了，我已经62岁了，还有3年，我希望我离开的时候我是很爱他们的。也就是说，除了他们有些得罪我让我很愤怒的地方，这也有了，当然我一定也有得罪他们的地方，让他们愤怒的地方，我能爱他们。这爱里面有，你记得爱是什么吗？有恒久忍耐，但是满有恩慈。我是舍不得走，希望有这个因素。以此类推，当你大学毕业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你是爱大学的；当你离开军队要退伍的时候，你是爱军队的；当你离开公司，不管是那一天的下班，或者工作了30年，包括离开家，包括建立自己的家，我们都有正面的成分。这需要主帮助我们。各位，我相信约瑟在离开监狱的时候，他都是爱那个监狱的人，监狱的人也是爱他的。圣经上是这样讲的。我们基督徒有个本领，我们是罪人，但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化腐朽为神奇。我们不一定能改变监狱，约瑟改变了，但我们不一定能够，很多人也没有改变，耶稣也没有改变他的兄弟。各位不要以为我们一定能改变人，但我们自己可以被改变。 我们有一个更健康、更积极、更喜悦、更勇敢、更慈爱的心。耶稣要离开世界了，耶稣要到一个无菌室，没有罪恶、美善的、完全受赞美、完全受尊荣、完全被服侍的世界，离开这个充满罪恶污秽的世界。他要离开了，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求主帮助我们，也是这样的积极正面。我不知道你现在工作、家庭、教会都有哪些负面，我们每个人一定都有。你生气我也生气，你哀叹我也哀叹，你无奈我也无奈，都有的。但是因着主，我们希望我们都有非常积极正面的那一面。他爱他们到底。离世归父其实指两件事，一个指他荣耀的升天，一个指他羞辱的上十字架。都是看起来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有复活的荣耀，我们就必须有与主同死的羞辱。我们的生活不快乐，就是不肯在痛苦中顺服上帝。我们生活不快乐，就是不肯在上帝给我们的恶当中学习顺服。你没有那一幕，你没有那个愿意顺服相信的磨练，你就结不出那喜乐平安的果子。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爱到底，可以说爱到死，我到死都爱他们，也可以说爱到完成。也就是各位，爱到死可能很消极，我到死都很爱我儿子，可是我三十岁的时候，儿子才三岁，我就是假定的，我就得癌症死了。我到死的时候，在癌症病床的时候都很爱他，这很好。但是我的爱就停了，因为我死掉了。所以爱到底不只是讲爱到死，不管是耶稣的死或门徒的死，这是有的。各位，神爱我们爱到永远，不只是死，但是不只是时间上的永远，而且是品质上的优秀。如果我三岁就死，我儿子三岁的时候我就死掉了，我在死的时候都爱他，可是我没有爱他到底，我没有把他建立起来，我没有看到他大学毕业，我没有看到他成人，我没有看到他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没有看到他成为，我的爱没有更多的在他身上成就事情。爱到底是爱到把他变成一个完美的人。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讲的，父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托付我的事我成全了是什么？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八节，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上帝爱我们到底，耶稣爱我们到底，就是他要把我们因着他的救恩和权柄成为一个像主一样的人。如果在圣餐里面，就是这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我的血会让你跟上帝有永远美好的关系。那么上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救恩，他一生道成肉身的，他就做到这个事情。那么他爱他们到底，很遗憾，圣经讲他爱属自己的人。对了，神是爱世人，但是那个能够被他爱到底的人是谁呢？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谁是属自己的人呢？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属真理的人就是属神的人，就是属基督的人，就是属这里讲到的属自己的人，听神的话的人，那就永远蒙神的爱所爱。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我的羊跟随我，听我的声音。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耶稣洗了十二个门徒的脚，这十二个人耶稣都爱，耶稣都用爱爱他们，都用爱洗他们脚，但是有一个是不属他的， 这个爱没有改变他，因为这个爱没有在他心里生根。上帝的爱、上帝的道、上帝的圣灵没有在犹大的身上，没有在犹大的心里产生正面的作用，甚至只有定罪的作用。例子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上帝的爱临到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听到上帝的事，我们一起在敬拜上帝，我们一起在听上帝的道，我们一起在祷告，但是我们是用嘴唇亲近主，心却远离他吗？那这些爱都不能让我们属他。愿我们是属上帝的，被他爱到永远的，在任何事上都被他爱，被他保守。虽然我们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被他爱到底，也就是我们跟随他，听他的话，遵循他的道到底。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犹大，麦子里面的败子，他跟随耶稣，他也曾经撇弃一切跟随主，他也曾经一并赶过行过神迹奇事，就跟耶稣在马太福音说的，到审判的时候，有人会来跟耶稣说，夫子啊，我们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做各样的事情。这是登山宝训里讲的。各位，外在做的事情很好，我们也看重，这些人有恩赐，也工作，也称耶稣为主，他们奉主的名传道，他们是传道，他们可能是牧师，他们奉主的名赶鬼，他们有神迹奇事，他们奉主的名行神迹，许多的异能。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各位不要，我希望我不要到主面前说，我奉你的名，我奉你的名洗礼，主持圣餐，讲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有恩赐，有能力，有外在一切的经验，心里不是属主的，心里是魔鬼。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外面受割礼不是真割礼，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里面做的才是真的。各位，外面受敬礼，外面领圣餐，外面听到没有听进去，那都不是真的，那也重要，但那不是真的。在耶稣做的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的时候，犹大也经历了，却没有在他身上产生效果，真是好遗憾。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好，这里哈，耶稣知道父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要得到极大的荣耀。在约翰福音其他地方讲，是创世以前跟父一起有的荣耀。耶稣知道他要有这样的荣耀了，耶稣知道他要有这样的权柄了。父把万有交在他手里，有权柄和荣耀都给他的意思，他可以管理万有，他可以被万有所歌颂。不只是他有这样的荣耀和权柄，而且他很清楚知道他是从父出来的。各位，这也求主帮助我们了。我们实在有的时候不清楚，哎，你得救没有？重生没有？啊，不知道哎。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你是从神来的吗？还是从魔鬼来的？我不知道哎。那你为什么在教会？爸爸要我来的。你为什么来听到？妈妈要我来的。你为什么来讲道？弟兄请我来的。各位，主在我们身上做主吗？我的一切事情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什么听到什么声音我要跟谁结婚啊？各位，那个都不可靠的。 而是你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你知道你属他的，他是你的主。在碰到很多艰难的时候，各位，我们都会动摇。彼得就在这件事上动摇的，让我们应该是很被提醒。他有绝大的确据，我绝不离开你，众人都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各位，你们教会一定也有婚礼吗？我们有婚礼吗？婚礼，哎呀，你在人间听到最斩钉截铁的就是你愿意吗？愿意、哦、斩钉截铁，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各位，我们对什么事都不确定，我们此时此刻确定，下一分下一秒不一定确定。这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对每件事确定。要不然你连你是不是活着，要不要活下去，你都不确定。各位，你健康的时候你确定，你不健康的时候不确定。你头脑清楚的时候确定，你吸毒的时候就不确定了。你头脑清楚的时候确定，你玩电动玩太久的，上网上太久的时候你也不确定。你圣洁爱你老婆你确定，你看太多色情东西的时候你不确定。人是会被动摇的，我们能确定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耶稣知道，各位，你不要以为耶稣的人性没有这种征战哦。耶稣知道，不是不问哦，在他最痛的时候他会问，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丢弃我。我们不是不会问，我们不是不会动摇。连耶稣没有罪了，但是耶稣都有这样的表现过。这其实是给我们的安慰，我们不是铁板一块，怎么样都不会变，我们是人，我们会变，会软弱，求圣灵帮助我们。耶稣知道，当你知道神对你的爱，当你知道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你知道圣灵把上帝所做的事放在你心里的时候，那个知道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你会有最大的爱来爱。耶稣知道自己是上帝，从上帝出来的上帝，这是尼西亚信经里的一句话。耶稣是 true God from God， 他是出自上帝的真神，他充满了荣耀和权柄。虽然在这33年里面他受尽人间的羞辱和魔鬼对他折磨，但他知道，他知道，他不是知道哇有一天哇我知道，我就知道我是一千里马，虽然被欺负，我就知道我是老虎，虽然现在落了平阳被狗欺负，我就知道我是如何的优秀，现在我扬眉吐气了，你们这些东西都给我跪下来，你们这些伤害我欺负我的，我现在扬眉吐气要拽给你们看一看。各位，当耶稣知道自己荣耀权柄的时候，他有更大的谦卑替人洗脚。你认识上帝对你的爱，也应当如此。你越认识上帝，越信靠上帝，越知道主在你身上的恩典能力，越知道主要大大的使用你，越知道主保守你到底，你就越谦卑。这些都跟我们人间的经验不一样，人间越自信，越知道自己棒，就越拽。基督徒越知道自己棒，因为知道这是出自上帝，他就越谦卑。他知道自己这么荣耀这么美好，他就离席站起来。这里我们不去详细讲，如果我们单单看中文或者你看英文，你都已经看得出来，约翰是用很仔细的几个动词来描述这个很简单的事。就耶稣起来替他们洗脚，我们讲就这样了，耶稣就替他们洗脚，一句话就讲完了。但这太伟大，因为这是上帝在替人洗脚。所以约翰讲，第一个，他离开他的座位，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暗示他离开天上的座位，这都是他谦卑。他离开，有的时候神要我们离开我们的荣耀，主有他的美意，要你得更大的荣耀。 有的时候神要我们离开我们想要有的健康，诸有美意，虽然我们希望健康。有的时候神要我们离开我们现在喜欢的安乐窝，我们已经适应的，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们不喜欢去的地方。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耶稣用这个话跟彼得讲过，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想去的地方。我们这一生恐怕都有，我们的老我总在跟上帝征战。耶稣在神的恩典权柄下，他离开天上的荣华，他离开。第二个是站起来。通常在圣经里讲站是听命的意思，就好像老板跟你讲话，通常他是坐的，你听老板讲话，通常你是站着的。他站起来。在启示录讲到神宝座前的麒麟羔羊都是站着要听候差遣的，这是一个恭敬的态度，他站起来。第三个，他脱了衣服。他脱了衣服，从现实来看，他就要开始做出工了。我把领带一脱了，可能我就要扫地了或干嘛了。脱了衣服，他要做出工了。然后他再拿了一条毛巾，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拿了软弱的身体，而且他拿这个取这个，还不是像大卫拿了一个武器跟哥利亚作战，他是拿了这个来继续服侍，更卑微。束腰算是比较正面的，束腰通常是要有做有力量做事的意思，但这正面里面有很强烈的负面。束腰，你看一般搬运工在搬重东西的时候都要束腰，他要做重活，他要做奴隶的工作。离、站、脱、拿、束，还有水倒在盆里，就是这都在表达他很仔细的在做一个奴隶做的工作。然后甚至可能是要节省一点空，节省一点文字吧，他应该是他就端着那盆子跪在门徒面前，应该是这样的，你不能站着洗脚，应该是跪下来的。然后很细致哦，那个洗完了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各位，我在这里讲，刚才讲了大概三五分钟，可是耶稣做这个动作，从他站起来到他开始洗第一个，我想要十分钟左右吧，包括去拿水。我上次来的时候，你们参加是后来去参加婚礼，如果正在喜宴上的时候，主婚人或者牧师或者新郎，或者其实婚礼的主角应该都是新娘嘛，我从来没有听到人家哦今天新郎好好看啊，没有，也没有说今天牧师好好看，也没有说是新娘很好看，一定看新娘的嘛。或者是新娘在吃饭的时候不是脱衣服，是太可能有钢管袖，不过新娘不会脱的。新娘站起来，可能她要去换衣服了，好吗？我们就说主婚人站起来，站起来通常是要敬酒的嘛，也不是。站起来，门徒，各位只有十三个人在，十二个门徒，哎，夫子你站起来干嘛？然后脱衣服，门徒就吃惊了。我想门徒一定是发呆了。各位，如果你们还没发呆，我现在在台上开始脱衣服，你们也会发呆啊！老师，你干嘛？太热了吗？我们空调开，哎，那个电扇太冷了。干嘛？大家都不敢问，因为耶稣的动作太奇怪了。他脱了衣服，他拿一条毛巾束腰，他去倒水。然后约翰就没有写了， 他是拿着水盆在第一个门徒面前，不知道是谁，有人说是彼得，有人说彼得是最后一个洗的，就跪下来了，就开始洗脚，然后再擦干。我看大家都呆住了，各位真的不要说在那种月节晚餐，有人说是另外一个晚餐，这我们不去讨论，总之是一个很重要的晚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主客主人来帮你洗脚。各位，我只能说他们都发呆了，以至于都没有做该做事。各位，我现在脱了衣服，一定你们会拦住我，然后我拿这个我要喝的水然后替你洗脚，当然水是不够了。你说啊，牧师你干嘛啊？虽然你们已经看过这个故事，而那个时候还没人看过这个故事，呆住了，每个都呆住了，你在干嘛？各位，我们当然现在每个人都懂啊，谦卑替人洗脚啊，但你要想，这是上帝，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个事？董事长、父母、老师都不会做这个事的啊。不知道是不是终于，如果是第十二个是彼得，或者第一个是彼得，也是终于，因为他做了这么多事。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听说这希腊文里每个字都很重，第一个是主，主啊，这个字可以称呼上帝的，主啊。听说那个你字恐怕更重要。You， 你，而我也很重。你这么伟大，洗我，这不可思议！你在干嘛？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明白很重要，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不明白。罗马书三章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不信主的人，很多地方比我们聪明能干，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包括物理、化学、声光、化电，包括文的、理的、法的。这个世界不信主的人，太多人比我们聪明能干，有才气多得多了，我们也向他们学习。但是他们在最重要一件事上，他们都是瞎子，没有一个人明白。有一位独一的神，他创造管理万有，他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敬拜颂赞。这最应该明白的事，没有一个人明白。所以我们如果明白，如果你觉得你应该敬拜上帝、信靠上帝、爱上帝、敬畏上帝，你很有福。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出于人，这是我天上的父的指示。如果你能不知，你能知道上帝，你能明白上帝对你的爱，包括上帝对你的远远不只是洗一个脚，那你真是有福了。我们人在罪恶里不明白，也不寻求神。得救了以后，得救就是我们明白了神，得救了以后我们更明白神。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神要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各位，我们的服事，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做学生、做老板，我们做一切的事，我们要做的积极有力量，我们就得明白神多么好。我们得求主的话，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话，明白他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各位不要糊涂，我说了，我们基督徒虽然智商不一定最高，很多人比我们聪明，神拣选了愚拙的人，很多人比我们聪明，但是我们应该因为敬畏上帝，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也就是认识神的爱，也就是认识神的圣洁公义， 也就是在这个认识里面，我刚刚讲的，他知道就产生了他对人、对事、对物积极有爱心的态度和能力。我们怎么才能明白神？你们现在不明白，将来一定会明白。各位，明白上帝的事很简单，谦卑柔和就可以明白。你一骄傲，你一自大，你一心硬，你就不能明白。这包括牧师，包括神学家，包括在教会几十年的，包括在教会服侍的人，都是一样。你心里什么时候刚硬，什么时候自大，什么时候骄傲，上帝你曾经明白你都不明白。各位，可能你说过，我也说过，我不知道上帝的爱在哪里，我不知道上帝有什么好。我听过老基督徒说这话，我听过神学家说这话，我们人会常常反复。当在主的恩典下的时候啊，我们真是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真知道我是一个蒙恩不配的人。但有的时候刚硬了，骄傲了，自大了，就不明白了。我们怎么才能明白？我们需要神的怜悯。路加福音24:45，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加福音24:27，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你要明白上帝，你要明白上帝的权柄能力，你需要讲解神的道，你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路加福音24:45，开他们心窍，那里应该就是约翰福音20:22，耶稣吹一口气让他们受圣灵。没有圣灵我们不能明白，我们没有这样的悟性。圣灵保惠师使我们明白真理，这约翰福音14:26的话。圣灵能够显明渗透，知道万事，知道神。圣灵也能使人知道万事，知道神。这是哥林多前书2:10-11的话。各位，如果没有圣灵，就算耶稣讲道，就算耶稣行神迹，就算人经历那些神迹，听耶稣讲道，你看整个福音书讲的，他们都不明白。我刚刚引的路加福音24，是耶稣已经复活了，门徒完全不明白。耶稣教他们讲天国的比喻，行神迹，他们都不明白。他们经历这些事情，各位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也经历，我们也领圣餐，不知道领了多少次了，我们不知道唱了多少诗歌了，听了多少道了。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就不明白，我们明白了以后又忘记。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继续能够多知道主的慈爱和怜悯，多听主的道，多被圣灵光照。哦，在整个圣经里面，包括约翰福音，恐怕其实四福音书都是这样讲，五饼二鱼的神迹，吃的人没有一个人明白那什么意思，门徒也都不明白。后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笑，他们也了解错误，圣经上就讲他们还是心里迷糊，不明白那神迹什么意思。我讲简单一点，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每个人都吃，这神迹又不是什么营养学，又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深奥的化学理论，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因为你照你的血肉来了解，你吃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你经历到，你明白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衣食父母长期饭票，就这。哦，耶稣能让我吃饱，咋走？你完全不知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不是只叫你吃饼得饱的，是叫你到他这里来信他的。这是约翰福音6讲。耶稣在安息日行了很多神迹。有人看到那个神迹，他的明白是什么？他就确定知道一件事，耶稣是一个亵渎上帝的人，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各位，你不要以为你经历到神迹奇事你就明白了， 你不要以为你听到上帝的话，读圣经你就明白了，你需要圣灵光照，你需要谦卑的学习，包括在教会里，在家庭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并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他们更不懂这件事是干嘛。你洗我的脚吗？彼得说，第八节，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很可爱。第九节，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连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也要洗。别的不懂，你说不洗就没关系，那就多洗嘛。如果你只洗了脚，那就是我的脚属你，那不行啊，我的头也要属你。这个人很可爱，非常好，不过他显示他还是不明白，这不是水的问题啊，都要洗。于是耶稣就说，哦，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话的意思，用属灵用神学上来讲，就是我们真的被主洗净了，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就不必再受洗再受洗再受洗，好像把那个罪洗掉一样，不必。我们只要重生只有一次的事，不过我们需要平常生活中继续的认罪悔改，好像我们得到了救恩，主保守我们到底，但是我们还是会常常犯罪，要认罪悔改，这个意思。耶稣原知道谁是要卖他的，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我们在这里要讲的重点是洁净。耶稣讲这话，其实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要什么时候明白？要耶稣复活以后还不明白。我们看路加福音刚看到，他们还是不明白。要耶稣再跟他们解释，再跟他们解释，他们还不够明白。而需要五旬节以后，他们比较懂。然后五旬节以后，他们也还不是很懂。需要保罗归主以后，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把耶稣的死道成肉身意思讲更清楚，他们更明白。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够明白。需要这2000年来，神不断借着他的仆人使女教导我们，我们才能越来越明白。而且这还是不够，我们的明白总是有让我们得救的明白，但是可以更加的明白。好，耶稣洗完了，穿上了衣服，坐下来对他们说，我做的你们明白吗？啊，我们应该明白嘛，因为别的不明白，这一次我们刚背的经句里就讲得够清楚嘛。我是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15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洗脚的这件事太容易明白了，就是照着主的吩咐去做嘛。那这件事太容易懂了，那各位，我们就准备一下水吧，我们就常常来彼此洗脚吧。你说康牧师应该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教会里面有没有彼此洗过脚啊？不是很明白吗？你们洗过几次？应该很明白嘛。我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就是我们常常彼此洗脚嘛。那多久一次呢？圣经又没讲。一个月一次，一年一次，一辈子一次。照他这样讲，应该是洗完澡以后一次或两次。那也应该每天，我们如果每天洗澡，那也应该洗了几万次脚了彼此。可见的这件事不太容易明白，我们到现在还不太明白什么叫彼此洗脚。好，有一个应该大家都很容易懂的，就我们要谦卑的彼此服侍啊，这个我们应该很容易懂。但什么叫谦卑的彼此服侍？因为这里讲的洗脚重点在洁净，我洗你们脚叫你们干净洁净。因此我们大概可以再推一件事情了，耶稣在用水洗他们的时候，是表达一方面当然是谦卑服侍，另外一方面也是要表达主要洁净我们。因为我们整个的信仰 就是要亲近这位圣洁的上帝。利未记第十一章四十五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和干净这两个可能不能分得那么强烈。全世界最注重卫生的民族大概就是这三个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我们一方面非常注重生活的圣洁、心理的圣洁，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是只注重这些。基督教所到之处，回教 和犹太教所到之处都很注重卫生，因为在圣经里，新约旧约这个虽然比较是象征性的东西，就是干净洁净，也的确在生活中有关系。所以西方说 next to holiness is cleanness， 圣洁 之后就应该干净一点。所以我们不轻看这个脚的干净、手的干净、家里的干净，是这很好。不过圣经上主要讲的当然是心里的圣洁，心中的专心的信靠上帝，善良、慈爱、正义、公正。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以致得救。上帝要我们圣洁，上帝要我们里面的心没有罪恶，里面的心是善良的、诚实的、圣洁的、诚恳的、不虚伪的。各位，外表是规规矩矩，这很好，但是我们也都听过，连我们中国人都会说这个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如果我们都知道，那神当然更知道，神要我们里面的善良，所以就不是洗脚而已了。那个谦卑要从心里的谦卑。当彼得拒绝耶稣替他洗脚的时候，看起来是谦卑啊，是很大的谦卑，或很应该的谦卑。你知道那也是一个骄傲吗？他在指挥耶稣，他在不承认他是很脏的，他在不承认只有耶稣能把他洗干净。如果我脚脏，我自己洗。各位，这就是所有包括慈济、包括对基督教非常友善的这些人，基督教很伟大很好。我之所以讲慈济，是我不只看到慈济，我看到好几个台湾的宗教团体，我看好几个都有讲提到这件事，然后劝他们宗教团体里面的领袖阶级的人，你们要学基督教里面的耶稣，你看耶稣做了领袖，他多么谦卑，我们应该这样学习。他们能明白的，就跟很多基督徒今天能明白这段比喻的意思一样，谦卑的服侍人。可是那远远不够，你谦卑到学习耶稣替比你烂的人、比你差的人、比你低的人洗脚，那远远没有学到。各位，这里的重点在讲你要被耶稣来洁净，你要来承认我是一个肮脏的人，这我们讲不出来的，而且我的肮脏是由被你来洗，请你来洗我，我好脏。我没有看到慈济说这话，我很脏，需要耶稣来拯救。我很脏，需要上帝来拯救。我不但脏，不但烂，而且我的脏和烂是我自己不能洁净的，任何人不能洁净的，需要上帝弯下腰来替我洁净。各位，你知道这个，你知道上帝多么爱你，你多么不配，你来服侍人才会有力量。 你觉得哦，我自己很不错啊，我是董事长的儿子啊，我大家照相机照好好看看啊。你没有想到你是很烂的，很脏的。各位，彼得也没有想到，他已经够谦卑了。他拒绝耶稣来替他洗脚。今天每一个不肯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人不承认我的罪恶需要上帝儿子的死才能洁净，都远远没有懂这句话的意思。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因此我们彼此洗脚。当然我们再说我们都会的，都懂的，慈济也懂的，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彼此服侍。但是我们的谦卑彼此服侍，照这段经文里是让人洁净的。哎呀，那当然我们不好意思这样说了，就是说我们需要让人过一个更圣洁善良的生活。我们不好意思这样做，就是因为如果这样好像就洁净替人洗脚，就不能没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指出你的错误来，指出你有哪些污秽的地方。各位，我们承认我们技术上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也知道很困难，但是就求主帮助我们吧。我们也再一次先不要说我们如何去洁净别人吧，这也是圣经的教训，我们先把自己洁净吧，我们先对付自己。当然你也不可能是把自己对付够好了才能成为教导别人的人，我们永远都在被对付，也在学习，也在教导当中。但让我们都有个谦卑的心。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还有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八章应该十三节，都讲到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致死这些东西，把这些污秽、把这些肮脏去掉。让我们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借着在教会里的生活和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求主让我们更谦卑认罪悔改，也羡慕渴慕善良，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认罪悔改和学习当中，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这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艰难，很多的错误，但主的恩典够用。因为基本上单单完全是因着圣灵耶稣的宝血，我们已经被洁净了，只是要把这个地位上的被洁净称义活出圣洁的生活来。我们需要生活中的磨练，自己也需要对付，也需要教会彼此的提醒。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扶持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都在你的恩典和慈爱中，教会是圣洁的，是美善的。主，你对我们有这么大的爱，稀奇的爱，你离开，你站起来，你束腰，你拿毛巾，你倒水，你不是跪下，你成为肉身，你不是跪下，你是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我们感谢你，愿圣灵继续工作，使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来。奉主的名祷告，阿门。